心在那边不能安宁，就叫做渴。渴的意思，你特别你提水来啉，哦，没有水来喝就很辛苦，哦，啊，这个就叫做说，你看看，我问你，随你了解的回答我。一个人对于色欲，如果不离开贪，不离开欲，不离开爱，那就不能离开念跟渴。啊，这么严重的程度，比色若变若异，已如意云儿。那个色如果发生变异，你会怎么办？一定是跳脚啊，一定是。到了世尊向第舍比丘问：若于色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彼色若变若异，彼如意云何？当起忧悲恼苦为不也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会升起忧悲恼苦，还是不会呢？啊，下面开始第舍回答哈，在80页的第二行啊，第舍白佛。如是世尊，若于色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的话，彼色若变若异。这个是印度梵文，它都是这样讲。变异其实就是变化了，啊，变化又变成不同的东西了。其实我们中文会把变异连起来讲，啊，它都把它分开讲。哦，若变发生变化的情形，若异啊变化以后就变成不同的东西了。拾起忧悲恼苦，切切实实会升起忧悲恼苦啊！世尊实而不已，世尊确实像你问的那样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哦，啊，这个大概只会很傻瓜的人，大家也懂这样回答哈。啊，照理论推也是这样。佛告低舍啊，佛陀就进一步向他开示啊，善哉善哉，他说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哦，或者太完善了，太完善哈，低舍。正因如是，色不离贪欲奢华，正应该这样的，哦，对色，如果不离贪欲，就会发生上述所说的那样的情形，这样的去理解，哦，奢华是这样的理解。不过由第一舍讲出来嘛，所以说奢华，你正应该像现在这样奢才对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应该像在食堂上面那样说，那样说不对，要这样说才对。哦，以后如果又要说，要像现在这样说，说啊，世尊确实是这样的。如果对于色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的话，啊，这个色肉发生了变异的情形，就会产生忧悲恼苦哦。啊，应该这么说，不是很正确吗？哦。所以说善哉善哉，低舍正应如是，不离贪欲奢华。低舍以受想行识，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。彼事若变若异，已如意云何？那么从受想行识来问你，是不是你认为怎样呢？那个括号的字是原来阿含经没有印顺法师加的哈。印顺法师为了给他的文句更通畅，把它加进去的，那个没有关系哈。啊，当起忧悲恼苦为不也？那么色想行识这一方面，名色的名的这一部分，精神的这一部分，是不是也同样这样呢？低舍白佛，低舍就回答他说：“如是是真，同样的是这样啊。”一是不离贪，不离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。彼事若变若异的话，真的会产生忧悲恼苦啊！世尊实而不异，世尊切切实实是会这样，没有错的哈。佛告低舍啊，佛陀就对低舍继续开示：善哉善哉，正应如是，是不离贪欲奢华。对啊，就要像这样的说，如果你对于受想行识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贪欲啊，发生变异就会产生忧悲恼苦，像这样说不是多么对吗？不是多么正确吗？啊，佛告低舍，继续对他开示下去：于意云何？我再问你哦，你看看你认为怎样？若一色能过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念、离渴的话，那么彼色若变若异的时候，当生忧悲恼苦也。 那对他已经离开那个贪欲爱念渴，这个都离开了啊，离开了他发生变化，我们还会产生忧边恼苦吗？滴水和白火不也是真，如是不异？不会啊，我已经对他没有兴趣了，他发生变化对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对他很有兴趣，他发生变化，当然我就会被影响啊。啊，我对他已经放弃了，没有兴趣了，他发生变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好像我对一个人很染着啊，现在对他已经不染着，再对他很染着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会受影响。你现在对他不染着，他的一举一动关我什么事？没有影响了嘛？哦，像这样的情形，他说不也是真，如是不异，不会变化，不会变化，不受影响，不受影响。这个不异就是不会有变化发生，也就是说不受影响的意思啊。于云儿啊，佛陀继续向他请教啊，继续问他了，受想行识。如果对受想行识也离开了贪，离开了欲，离开了爱，离开了念，离开了渴，那么受想行识这一方面如果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不同的东西了，当生忧憋恼苦耶？那么会生出忧憋恼苦来吗？再问这一部分，他低舌答也，低舌就回答他说：不也是真，如是不异，不会不会是真。不会受影响，不会受影响，我们不会发生变化，不会有变异发生啊！啊，佛告低舌：善哉善哉，低舌，今当说辟。他佛陀对低舌说：回答得太棒了，回答太棒哦！低舌，我再说一个譬喻给你听：夫智慧者以辟得解。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说个譬喻给他，他就会理解圣那的道理。大家要记得哦，这个说譬喻的意思就是有一种道理非常的深奥，要把它讲到极细靡，让你很清楚的了解，有时候很困难。但是往往说个故事的譬喻，哎，结果一下子就懂了。虽然你也说不出来，不过他的道理在讲什么，真的懂了。譬喻有这个好处。往往很深奥的道理没办法说明的时候，说个故事啊就了解了。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庄子是最高干的哈。阿含经也不断的有这样，日本就有人特别写来一个阿含经里面的譬喻，啊，来说出很难懂的道理，他怎么的用一个譬喻，然后就变成很浅的道理了。就变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也能听得懂了，哦，像那个人生难得，我们就很难懂。啊，人生怎么难得？我生而为人，到处都看到有人这么多人，得到人生哪里会难得？啊，有什么难得？啊，人这么多，现在全世界的人口一计算才40万，40亿，哦，那个蚊子哦，蚊子几千亿呢。哦，那个昆虫什么的要合起来，人类比不上啊！啊，人死掉就变昆虫，那变成动物去了。啊，人生难得，他又就用大海中的盲龟来譬喻。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，就说有一只龟，它的寿命不知道几十亿岁了，不过它每500年才会在海中浮上水面一次，因为它瞎眼嘛，浮出来水面干什么？不过500年哦，总是要浮一浮嘛。浮出来的时候，反正眼睛也看不到，再沉下去了。啊，每500年才浮出来一次，啊，那么大的大海，啊，里面刚好有一个木头漂浮在大海上面，这个木头有一个洞口。如果可以哦，一只鱼、一只鲨、一只龟也没有办法，也没关系。它有眼睛，真的要对准这一块木头穿出来，就从木头上穿出来，都很困难。这个瞎眼的乌龟每500年才浮一次，这一块浮木在大海飘来飘去。他说：“请问到底多久以后，这一只乌龟浮上来，刚好头就碰脚碰到这个洞，就能从这个洞穿上去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机会你们比丘想想看，到底有没有？”大家一想，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吧。大海那么大，啊，乌龟在大海中飘舞，那一块木头也在大海飘。可能乌龟游到东海，那一块木头飘到西海，那游到南海飘到北海， 就是同样在东海，就在他的头上，他瞎眼穿上去也穿不到这个洞口。他说人生之难得，就像那个龟要穿到这个洞口一样的难。你看用这样的譬喻，哦，说人生难得，原来是讲这样哦，倒不是说我这一生失掉人生，大概来世或是要经过十次一百次才得到叫做难得，几千万次都得不到，什么五百次一百次 一千次会得到啊，就用这样来做一个譬喻，终于我们的脑筋一想就知道，哦，人生难得，原来有难到这个程度啊，就会懂了。哦，像这样的譬喻，我这个讲一个很简单的啦，它有很深刻的譬喻的都有哦，以后看到再讲。那现在佛陀向毗舍说，因为毗舍懂道理嘛，啊，懂道理他也没有一下子说，那你怎么在食堂说我不乐修犯门不分别依法，啊，要做一致的人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还没有这样跟他讲，他再继续讲一个譬喻，给他越深刻，深刻很了解以后，最后再说，那你要怎么做？哦，啊，佛告毗舍，善哉善哉，毗舍，今当说譬。夫知慧者以譬得解，他开始讲啊，执二世夫就像有两个人共判行一路，两个人共同 结判在一条路上走，一善之路一不知路，有一个他认识路，有一个完全不认识，但是路有很多岔路，你走到哪里就有两岔路三岔路，他不知道要走哪一条 才对、啊，那个不认识的不能判断，认识的能够判断，认识的就是有经验的，他曾经走过了，哦，即不知者以知路者，那个不认识路的人完全要靠这个认识的人，所以这个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像那个认识路的人这样讲，作如是言，我亦亦摩城摩村摩俱乐当是我路，他们两个人同伴共结伴走，不过目标不同啊，啊，这个不认识路的人要分路的时候就向认识的人请教，哎，我就要到新店去了，要到桃园去了，啊，这个路有很多条，到底我要怎么走，请你指示我一下好不好，啊，就会向他请教，哦，啊，当是我路，他说我就要前往某个城市的某个村庄啊，某个村庄里面的某个村落，请你指示我道路吧，识之路者即是彼路，这个懂得道路的人就指示道路给他听，语言就对他说明了，哎，师父从此道去，你要前去的那个地方，如果你向这一条道路继续走的话，前见二道，一定会遇到两条道路啊，如果遇到两条道路，千万记得舍弃掉左边的道路，就往右边的道路走啊，往右边的道路走，走到一个，走到多远以后，前行富有，康健七流，走到前面你又会遇到有康展的地方，还有河流河川把你挡住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呢，复当所者从右，就是走到前面遇到康展，遇到一条河流，但是一样路在他的前面分出双岔路来啊，当然傻瓜才会走到坎展里面去，走到 河水里面去，聪明的不会啊，但是两条走又不知道走哪边，他说仍然再把左边的放掉往右边的走啊，再继续前走的时候，走到前面又会遇到一堆丛林，所以富有丛林，一个你森林林木，不当所走从右，他因为要批给他听，故意都说左边的不好右边的好，这个巴利文原文是不是这样翻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在我们中国有左向右向，还有左道，左道叫做旁门，右道叫做正门，那所以右边比较大，左边比较差，所以宗教的支流都叫做旁门左道，旁门左道不是说它不好，就是说不是正旁啊，叫做二旁三旁啊，那个是宗教里面的偏门啊，是这样的，他也有流传宗教里面的一点东西，不过真正的结传他没有得到，叫做旁门啊，或者他们发展出来的修行的技巧不是正统的啊，不是正统的意思就是比较有危险性啊，而且有时候会修歪的 啊，所以他把邪道叫做左道，正道叫做右道，哦，啊，所以批上都说要把左边的道路舍弃往右边去，啊，不当所者从右，不当如是渐渐前行，得自摩成。你就照我的指示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前进，终于你就会到达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了，哦，啊，佛陀讲了这个批语以后再继续开示，佛告弟子继续对他开示，即譬如是。我刚刚的譬喻在形容什么呢？我说明给你听，不知路者譬疑痴房屋，不知道道路的人就是疑痴房屋嘛，啊，这个疑痴房屋终于懂得要听闻佛法了，哎，这个就开窍了，开窍了，终于变成外环，外边的房屋，还不是底下的房屋，底下的房屋是掉下去的，没有救路的，没有救的，底下房屋或者叫地底房屋，就是跟他讲这样不好，他说傻瓜蛋，这样才好，哦，叫他不要骗人，他说骗人才好，啊，赚钱不择手段的才聪明，你们这些不会赚钱的傻瓜，那种人叫做底下房屋，没有救药的房屋，哦，啊，再看下来，哦，他说我的譬喻不认识路的人就是一般的疑痴房屋，知道道路的人就譬如出现于世间的如来应等正觉，应就是应供等正觉，所有的阿罗汉都可以叫等正觉，也可以叫应供，但是还不一定是如来，如来跟阿罗汉的差别只在于教导众生的技巧，佛陀是大教育家，他有如来实力，阿罗汉只有五根五力，没有实力，啊，没有实力，对于众生的根性怎么教导他上道的这一套技巧就很衰弱，所有证阿罗汉的人不一定能够给他的徒弟也证阿罗汉，如果有这个保证，过去有几万个阿罗汉，现在也应该造有几万个，啊，至少一个阿罗汉也可以收一个徒弟嘛。如果每一个阿罗汉都有能力把他的徒弟叫成阿罗汉，每一个阿罗汉只收一个徒弟，啊，有的收两个三个，今天全地球都是阿罗汉，就是不可能嘛，那个一百个阿罗汉看能不能叫出一个阿罗汉来，啊，就是其他的阿罗汉就没有那个技巧，啊，佛陀时代为什么种阿罗汉的人那么多，佛陀是大教育家，他有如来实力，知道众生根性的立顿，他的过去生未来世，他的性行，他的嗜好，他知道他是贪行者、嗔行者、痴行者，他适宜修哪一种法门，哪一种法门不行，这个他通通懂，啊，阿罗汉不一定懂，哦，阿罗汉某些人他能懂，某些人不一定懂，所以做教育真的很难，我过去对这一点是不服气，到今天不得不服气，哦，你看我们法相协会成立七八年来，我自认为一开始就认为我都了解大家，大到五六年来才知道我都看走眼了，都离谱了，到现在七八年我总是受一次一次的教训，现在厉害了吧，到现在才发现仍然一再看走眼，哦，才知道如来了不起了不起，我们毕竟不是，毕竟很差，哦，老是看走眼，哦，当然后面看走眼会越来越低，不过还是会，哦，还是会，就是还是差，哦，所以说啊，我现在不敢保证我一定就看对了，也许现在在座诸位的有我看成这个不行，这个大概不能修行，天天正阿罗汉那我就惨了，对不对，啊，可能哪一个我现在最看好的未来天天是最差劲的了，哦，所以我现在再也不敢乱下妄断，所以天台大师在华华贤义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，他说所以所有的众生不能过有私欲眼，不能过随便妄判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他的智慧像如来的时候有资格，换句话说如来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，包括阿罗汉都没有资格，何况我们算老几，对不对，哦，啊，后来呢在杂安经看到，哎，就有一经这样写，原来不是天台大师自己讲的，在杂安经大概是在900多经到1000多经里面有一经这样讲，就说有一天有一个长相之丑陋啊，真是世间仅有的，没再也 故意要去找看一个这么丑陋的人都没有。既然有一天有一个这么丑陋的比丘从远地而来，所有的比丘看到，既然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哎呦，世间哪有信到这款人的人啊？惊死人！啊，这个报一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报一、那个，规教团欣然呢。哦，大家赶紧来看，讲世间有这款人啊。结果佛陀在那边等到这个人来到，跟他顶礼以后，才跟所有的比丘教训。这个人是阿罗汉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既然在那边，哦，那世间有这款人。他说：“像诸位要像我才可以说。”他是什么人？你们都没有资格。你看那一经既然如来这样讲，他说才说哇，我早期判断都不错的，就是对我的佛法都很佩服，赞叹的不得了。哇，老师你的佛法多么能怎样，多么厉害，多么努力啊！然后就来亲近我，亲近我的结果就是不允许任何人再来亲近我，是这样的人呐、啊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的佛法那么好，为什么他们都一个一个离开了？所以说啊，不要再随便判断了哦。现在我都通通不判断，我没有说你们里面谁很大，也没有说里面谁很差，我不敢乱乱判哦。我们不是如来，没有资格。啊，在经教有两经，一共有四经呐、啊，三经还是四经，我忘掉。但是真正讲的，真正在讲这个内容只有两经。就有一天佛陀既然出来说，你看阿罗汉也解脱烦恼，如来也是解脱烦恼，请问如来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？结果所有的比丘讲不出来，终于佛陀自己讲出来，就是如来有实力。那实力的内容我们今天看起来都是在讲神通，其实根本不是，那个就是在教育，你从教育学的眼光来看，真是惊人的。那个就是对众生的根性，它是立根、动根、中根啊。过去是曾经干些什么事，今天的性格是什么性格，他的苦子里面在想些什么，这个他都知道。他的行动为什么表现出这个行动，原来他在想什么，就是因为都知道，所以要怎样指导他很容易的。我们摸不着这个众生到底怎样。你看有的众生呢，还会讲假话呢，他烦恼的是假，但是把假的烦恼直接讲给你听，觉得很没有面子，故意跟你打太极拳呢。哎，老师请教我烦恼哦，啊，他讲出的烦恼是疑呢，让你误以为真，在那边踩半天，经过两三个月才知道他的烦恼是假，还骗我们来跟我们讲疑，啊，让我们在那边团团转呢。我们要替他解决问题呢，他还来骗你。你看说还遇过这样的，我才知道哇，众生真是难调难教。他说啊，没有办法判断任何人是真的。你看到今天已经超过八年，我开始一两年，我说我很厉害，你们谁什么样我都能判断。到今天七八年以后，我说我没有能力判断。跟大家讲这样就知道说，哇，修行的道路好难，判断别人很难，修行也一样。开始我们都觉得修行哪有什么了不起，等到叫我们去读一经书，才第一次发现修行可怕哦。修行好像要考虑哦，要不要修行？这个要稍微考虑才做决定，不然会后悔来不及。这个讲回来了，那个认识道路的人就像如来应供等正觉。前二路则啊，前面说每当走到前面就遇到双叉路，那个两条道路就是指众生的福音，我们的疑惑很多，疑解很多、哦、啊，包括交朋友也一样，这个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动作，那个朋友有一个什么动作，其实有时候无心，有时候也没有真的什么意思，我们就在那边想着天花乱坠啊，他大概是怎样吧，他那个动作是对我怎样吧啊。有时候也很巧，这个我是教学久了知道了，知道的比较多，常常我在讲经的时候就会讲出几个人特殊的，例如某些人就会巧人家不齐啦，兼贪啦，骄傲啦，嫉妒啦，干什么，即使是真的根据佛教刚好内容讲到那边就讲到那边，里面有的人就以为我在讲他，哎，我还没有他心通。常常好几次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，我说 那我觉得说这个也不错啊，给他知道才会改进，不然不会改进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，我只是照经教在讲，偶尔会有可以讲，但是那个在七八年很少很少，没有几次，大部分都没有哦。啊，大家就会在那边乱猜。不过乱猜如果终于进步也不错嘛，误打误撞哦。我的乱猜的时候，起人大的理解在那边乱。自己搞得鸡犬不宁，那就没有价值啊。那么前二路者就是众生的呼应，我们这个再严格讲起来是怎样，没有见法以前的人都避不开这个呼应啊。啊，这个理解哈，以我深信所知道是民众还会更厉害的哈。民众对南众的一举一动特别注意啊，啊，然后胡思乱想一通哈。自己在那边圣解作意，胡乱圣解，这个我从过去教学到今天遇到太多太多了。我最讨厌的人我不敢表现，既然被人家说我最爱那个人，我实在要笑破肚皮。过去在新乡同事的就有一个女孩子坐在我旁边，她是德文系的，那她的动作很粗鲁很自私，所以我很讨厌。但是我们不敢表现讨厌，怕得罪人家啊，也觉得修养不够嘛，总是作为一个音乐顾问至少要比别人有修养，所以都不动声色啊。如果有什么东西也照分配照怎样啊，对他学长很讨厌也一样的很客气。结果既然在心上那一堆女孩子传来传去说我最喜欢他，我实在是要掉破头脑。那个女动很奇怪，不是讲你们吗？我讲的是大概的哈。如果在修行上道的人没有男女相，没有什么叫做男众女众，但是在不修行就是男众女众哈。啊，为众生服仪啊，走路者他左边都形容不好的，右边都形容好的啊。走路者三不上华，此三不上华就是贪劫、慧劫、害劫。过去旧翻译翻成劫，新翻译翻成寻思，就是在那边构想。寻思包括胡思乱想在里面，不是只有胡思乱想，还特别的构想，我计划要怎么来赚钱，要对哪一个人报仇，要陷害哪一个人，这个也是寻思。所以叫做贪寻思、废寻思、害寻思啊。那个清理行尸、国土行尸、不死行尸，就真的纯粹的那个倒不是构想啊，那个是真的起了回忆的作用哦。见景除物申请以后啊，看到中秋节的时候起了乡愁了啊，或者难道现在想着明天再修行了，今天这么热，今天这么冷，后天也没关系嘛，我现在还年轻，那个是真的比较纯粹的行尸。前面的三个是包括构想。所以这里说那个左边的道路就是三不善法，六不善行思，特别挤出前面的三个，就前面的三个非常的严重。前面的三个过去大概是一出家就消除了啊，在家祭祀很困难消除掉，就是遇到可爱境界起贪行思，遇到不可爱境界起慧行思啊，还有起害行思，就是废行思的进一步想报仇，想害死对方，那个叫做害行思啊。啊，即夜路则为三善劫，右边的道路指的三个好的行思，善行思就是如理作意，就是出要离异劫，就是那个无贪劫的无贪行思，不贪的行思。啊，不争解就是不争的行思，不害解就是不害的行思。所以刚刚出家的人，这三个比出家众这三个比较容易克服，就是刚刚出家马上要读小诵经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第九个我讲过的 metta， 就是持经，就是我愿意过去已经死掉的众生，现在还在的众生，未来还没有诞生的众生，我都愿意他们幸福平安，包括随行内在的外在的，距离我远的近的，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，下列的有地位的，我通通愿意他们幸福平安，就要发这样的愿。刚刚出家的所有的沙弥都逼他们要发这样的愿，你这个愿 发不起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做出家众呢？哦，所以说一个出家众常常在如理作义啊，有能力在修行，这个人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仁慈的长子，因为佛法的教导就是这样，你照他这样做，一定会变成仁慈的人，变成一个有风度的人，哦，变成一个帮助别人、肯帮助别人济难的人，一定会这样的哦。啊，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要灌输你这些观念，哦啊，所以说三善解就是离贪、离慧、离害的意思，离开贪行思、慧行思、害行思。啊，这个离贪特别就是从意界出离，要从意界出离是非常不简单的。诸位现在也应该知道了，扪心自问，有从意界出离吗？我还留念我的家庭，留念我的兄弟姐妹，留念我的什么？我说留念的意思不是说那都不要关心哦，那个不负家庭责任的都不要关心，天天出去那个游荡的，那这样的人出药了吗？出离了吗？消化了？这样的人是他迷到另外赌博了、喝酒了、干什么去了啊？然后把家庭置之不顾，这个是更糟糕的哦。我们讲的就是说，当家庭里面有需要我们关心、有需要我们尽责任的，我们都真的卖力的关心、卖力的尽到。啊，尽到了以后还不能改善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啊，我不会因为我尽力以后事情弄不好而在那边忧愁，这个就叫做出离了。啊，我尽了我的全身的力气去关心、关怀、尽力，还是弄不起来啊！结果自己忧愁下去，这个叫做没有出离。如果你忧愁下去以后终于改观有价值，根本没办法。你忧愁下去，一个人死就好了，还要两个人死吗？一个人快要死，我努力的救他，费尽我全身的力气，终于还是救不起来啊！救不起来也就没办法了，认命啊，无常法性啊，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我也要死下去好了？啊，这样赔上一个叫做尽力吗？啊，这样叫做不能出离。啊，能出离就是说，所有的责任我绝对不逃避，所有该我有能力帮助的也应该尽力。啊，尽完了以后能不能改善，那就自然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顺其自然了，顺润法性了，这个就是出离。啊，不会因为那一。